好，我们感谢主哈，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的主日，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一起来领受他的恩典啊！他给我们有大恩，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欢喜畅快。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屏幕上的这节经文，哥罗西书四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弟兄姊妹，是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九月份哈，然后今年已经过了超过三分之二了，时间过得好快。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惜光阴，怎么样才用智慧跟人交往呢？你要用福音的智慧，你要有得救的智慧。当你用上面来的天上来的智慧来解决地上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解决方案是地上从来没有的，是大大得胜。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第二十五讲出死入生，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说罪和死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死它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当我们被主耶稣拯救出死入生，我们已经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将来到天堂里面才出死入生。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已经出死入生了。
对，谨记得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已经不同了。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继续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第这个二十六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从罪人到义人。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让我们活过来。主啊，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你现在让我们成了义人。我们这群义人现在在你面前来领受出死入生，来领受罪得赦免的恩惠的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特别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得清楚，使你的百姓在真理当中大得自由。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以弗所书的经文，求主你的经文向我们发光，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你的力量。感谢赞美你，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都被圣灵感动，都能看见主你的荣耀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大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了。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的经文，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那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基士的奉属，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好，一起。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好，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荣耀的经文，就是我们讲的，你去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呢，他从预定论开始讲，讲上帝在永恒当中怎么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得丰盛的恩典。他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把各样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然后保罗看到这些时候就为我们祷告，大大欢喜，然后就讲到关于教会的真理，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然后进入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呢，保罗就开始阐述我们说的救恩论，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得救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保罗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谁叫我们活过来啊？耶稣基督，而且让我们一同活在神的面前。那我们今天就要 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要分享从罪人到义人的时候，我们来去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叫信徒，对吧？然后我们说不做基督徒的人叫不信的人。很多不信的人以为说我跟你们的区别仅仅就是你们信了耶稣，我没有信而已。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要看一看不信的人是不是仅仅只是不信，然后不信的人他们的生命本质到底是怎样。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这些信的人又被主称为义，我们这些义人的生命有什么特征，拥有哪些惊人的福分。然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时候，我们今天的我们该怎样与基督一同活着，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力量。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今天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要来看一看不信的真相。我们去看一看不信的人，他们经常以为说我们和你们这些基督徒唯一的区别就是你们信耶稣，我没信耶稣，所以其他呢大家没区别，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圣经是不是这样去讲呢？我们要去看看，其实这几节经文把这种虚幻的错误的说法彻底给打破了。我们去看看不信之人和我们这些信徒之间有怎么样的生命本质的区别，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我们把这节经文呢，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我们再来读一下。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的时候，你看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先来看这半句，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意味着什么呢？只是意味着说我们有一些风俗习惯吗？我们说不是。这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我们是被世界所裹挟的。今世的风俗就在讲世界。世界，我们在世界里面，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我们在世界当中的人，有没有一个人说我在这个世界里面从来没受过伤害？没有，连最小的孩子都会受这个世界的伤害。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怕的世界，是一个伤害人的世界。阿们吧。像我们以前跟丁主任讲到的时候，我们特别跟大家提醒过，就是你去看以色列人被上帝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埃及就有一个重要的预表，预表什么？世界。你看埃及对以色列人好不好？不好。埃及对埃及人好不好？其实也不好。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埃及只是对以色列人不好，对他们自己人好的不得了，不存在的。只要在埃及的个个都是奴隶，我们说连法老都是奴隶，阿们吧。所以你仔细去看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常常让我们在其中大受伤害，然后这个世界是由我们这些罪人组成的，所以我们又不知不觉又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受害和施害的死循环在其中。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讲说我们有些风俗习惯叫做世上的人，基督徒有了另外的风俗习惯就成为基督徒，不是的。今世的风俗就是讲这个世界其实它多么的可怕。那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他首先特别强调了，他说今世的风俗。为什么强调今世的风俗？如果仅仅讲风俗的话，说两千年前有一些风俗习惯，到两千年后那些风俗习惯不存在了呀。所以保罗讲那个今世，他其实强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特点，这个世界是爱上帝还是否定上帝？这个世界是否定上帝。所以我们放了这张图片，就是当初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的时候，魔鬼怎么引诱他们？魔鬼是不是说你们要好好的效法上帝，让你们的生活样式越来越像上帝，是不是这样说？不是。魔鬼怎么说？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们真的不能吃吗？其实真的不可以吃吗？其实你们可以吃的，你们吃的日子干什么？你们不一定死，而且你们就什么？你们变如神。什么意思？你们自己做神。所以这个世界一直发出的是魔鬼的声音。魔鬼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体贴亚当夏娃的需要，而是教亚当夏娃否认上帝。阿们吧。你们自己就成了神了，还需不需要上帝？我问弟兄姊妹，你们就不需要上帝。所以这个世界他一旦把上帝给否认了，你注意这个世界对永恒是什么态度？这个世界喜欢永恒不喜欢？不喜欢。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就是因为当他否认上帝的时候，他也否认永恒，他对永恒是瞧不起的。当一个人说我们要有永恒的追求的时候，这个世界里面就会说 你脑子错了哪根筋？你为什么会对永恒感兴趣？好，然后有些人甚至讲的说，哎呀，小孩子才讲理想，大人都是讲利益，有没有听过这些说法？所以他就开始对那些永恒的追求，对那些超越眼见的东西，他就开始嘲笑了，所以被称为今世的风俗。当我们只是把眼睛盯着今世的时候，这个世界他要让你做一个眼睛只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人。所以你没有听过还有一些说的更隐蔽的从世界来的话，有一种说法在我们今天很流行，叫活在当下，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哎，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很对哦，对不对啊？你整天只是活在当下，还谈什么理想，还谈什么永恒，还谈什么上帝，这个就是世界的习惯。而圣经里面怎么跟我们讲？圣经里面讲说，你们本是什么？天上的国民，你们和基督一同藏在水里面啊，藏在神里面。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什么？思念天上的事。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因为他否认上帝，因为他否认永恒，因为这个世界如此做的时候，他就充满了绝望。这个世界就像地狱的前厅。我们这样说有没有夸大？没有，这个世界真的是地狱的前厅。去到这个世界，甚至有些人会说，地狱我觉得也不会比这个世界更坏了。因为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新闻，看到一些人坏成那个样子，比如说有些人虐待小动物，比如说有些人去对那些孩子去做伤害的事情，你觉得这简直是禽兽不如，这跟地狱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世界。为什么它会变成这样子？从否认上帝开始，从自我做王开始，从自己想做王开始。所以这个世界今世的风俗是很可怕。然后我们再看这里面，他还讲到说今世的风俗，其实我们去思想圣经里面还讲过这样的话，说我们人如果是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阿们吧。所以什么是世俗？圣经里面还讲过，使徒雅各讲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什么？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里面讲的风俗，难道仅仅是讲啊，潮汕人有潮汕人的习惯，广州人有广州人的习惯，北方人有北方人的风俗，只是讲的这个吗？不是，他讲的是世俗。世俗真正的世俗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基督徒把它一下子一刀切开，说哎呦，所有的风俗我们都不要，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结合圣经去看，特别是那节经文，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什么？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圣经里面反对的世俗是什么？是对上帝的敌视，是对上帝的敌视。凡是与上帝为敌的就是世俗。而且世俗还有一个特点，世俗会不会喜爱圣洁？世俗是喜爱圣洁还是藐视圣洁？
藐视。
圣经里面讲我们要圣洁的经文多不多？多。耶和华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什么？他的圣民，阿们吧。你看保罗在以弗所说，一开始问安的时候就问以弗所的什么人啊？以弗所的圣徒的安。弟兄姊妹，所以世俗就是藐视圣洁，与神为敌。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巴别塔，巴别塔其实就是与神为敌的。当上帝让我们分散到四地的四方的时候，是让我们干什么？广传福音，传扬谁的名？传扬神的名，传扬基督的名。巴别塔建立的时候要传扬谁的名？要传扬我们的名，要高举我们的名，要用我来代替神。这就是世界。所以世界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本身它是厌恶圣洁，它本身是与神为敌的时候，它就有一定的一样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你知道这个世界它会谄媚邪恶，这个世界不怕上帝，怕邪恶。有没有发现在一些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有些基督徒是很怕魔鬼的，他总是想着怎么不要让魔鬼来攻击我，而不是想着说我怎么跟上帝一起去得胜。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想问题的？所以他说，哎呀，我们不要这样传福音，可能会惹动魔鬼，我们去讲真理可能会惹动魔鬼，我们想方设法，我们用不惹动魔鬼的方式把它讲出来。不是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的表现。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今世的风俗，它就是与神为敌的，它就是藐视圣洁的，它就是谄媚邪恶的。而且这个世界用虚空把真实给代替了。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最后我们都会说什么？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心诚诚诚实实， 实实在在。圣经里面讲我们的主基督是什么？他是为阿们的上帝。你注意世界怎么讲，世界把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上帝的相信说，这个是心灵层面的，人是需要的，人是需要的，但是我信的比较实在，我信 money， 我信钱，你们信上帝，我信钱，钱我是摸得到的，上帝我是摸不着的。他说的对不对？
不对，
不对，我告诉你，钱才是虚空的，上帝才是真实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时候讲，我们说我如果拿起一个手机来，我说我这个手机啊，是那些石头啊、空气啊、水啊，自动一碰撞，叉叉叉叉叉，我手机就出来了。你们信不信？你们肯定不信。你们说肯定有人设计、有人制造，而且充满了智慧。这么小的手机，居然里面有这么强的功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人和手机相比，到底是手机复杂还是人复杂？手机你都不相信没有一个智慧的制造者、设计者，到人这里就说人是进化来的。你看那种对上帝的敌视，所以世界让人总是抓虚空而不抓实在。而圣经教我们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阿们，你们所信的上帝是诚信真实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看这个世界多么的可悲，而这个可悲的世界怎么得拯救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讲的很简略，但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败坏，充满了虚空，充满了把我们拉在地面上，不许我们往上看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力量这么大的时候，要把我们得拯救，是从下面来的力量才能拯救我们，还是从上面来的力量才能拯救我们？一定是上面。所以我举个例子，就像我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假设有一个人坐的船，然后在海里翻了，船也破了，这个时候他要得拯救，这个在汪洋大海里面他要得拯救的盼望是说，我游啊游啊游啊，我从海中央，我从太平洋中央一直游到亚洲去，一直游到美洲去，是不是要这样子？他的盼望是什么？他的盼望是从上面来一个直升机把他吊起来，把他带走。阿们吧。这个世界比太平洋还要深，这个世界不仅是一个太平洋，这个世界是一个漩涡，要把我们深深的拉下去，而拯救我们的力量一定从上面来。从上面来，谁是从上面来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阿们吧。宗教呢？宗教都是巴别塔，就是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宗教，能不能救我们？绝对救不了。阿们吧。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这个世界上面不信的人跟我们的区别，真的仅仅是我们信耶稣他不信耶稣吗？不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脱离了世界？是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们什么？不属世界，正如什么？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讲，我是不属世界的。
我是不属世界的。
然后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是属天国的。
你是属天国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说我们是属天国的？因为我们是被天上的君王下来把我们救到天国里去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你就会知道说我们和不信的人区别太大了。不信不是仅仅口头上说了一句我不信，不信是被世界死死的裹挟，死死的控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明白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我们再来读。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注意这里面他马上又开始讲，不信的人经常会认为说，我也不信上帝，但是呢我也跟魔鬼没关系。你们因为信了上帝开始有属灵征战了，哎呀，我觉得我比你们幸福。保罗讲，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当你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的？你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什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弟兄姊妹啊，所以一个不信的人 是被魔鬼掌控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格拉森赶鬼。大家记得有一个人被鬼附，对不对？那个鬼在他里面有多少只啊？2000只。哇，2000只鬼，主耶稣一声吩咐把鬼赶走了，这个人才恢复正常。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哦，这个人好惨，这个人怎么会有鬼附？其实以佛所说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被鬼附变成这么可怕，直接让我们看到的样子，但是不信的人背后都被谁在控制啊？都被魔鬼在控制。所以我们，而且他在这里讲说，他还用了一个词，他不是用控制这个词，用了一个什么词啊？顺服。你没有发现不信的人是主动顺服魔鬼的，不信的人是主动顺服魔鬼的。我再跟弟兄姊妹讲，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相，当人不信上帝的时候，就是忠于魔鬼。跟我一起说一遍，当人不信上帝的时候，就是忠于魔鬼。这才是真相。当然人不会承认，他说我哪里忠于魔鬼，我也不喜欢魔鬼，但其实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下。阿们吧。你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再讲，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什么呢？做魔鬼的代言人。甚至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已经是属基督的人了，但是当我们不在信心里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做魔鬼的代言人。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很著名的故事，10个探子和2个探子的故事，对吧？你注意，10个探子是在帮上帝说话还是在帮魔鬼说话？在帮魔鬼说话。他们去看了迦南美地，我告诉你，这12个探子不是随便抽签抽出来的，是精心选出来的，甚至是在12个支派当中做领袖，是有领袖影响力的人。所以他们出来一说话的时候，才对整个以色列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然后他们这10个探子怎么说？他说，哎呀，那个地方物产是丰富，但是那个地方人很可怕，迦南七族很可怕，我们的仇敌很厉害，然后亚纳人又高又大，在亚纳人面前，他们看我们那个姿势是看蚱蜢的姿势，我在他们面前觉得自己也成了蚱蜢，我成了蚱蜢，我成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玩那些，有的时候会去捉那些就是蝗虫来玩，蚂蚱来玩，然后哎呀，我觉得在他们面前我变成这样。这个话是谁想说的？是圣灵让他们说的还是魔鬼让他们说的？魔鬼。当他不信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去讲魔鬼多么可怕，世界多么可怕。但是当我们在圣灵领导之下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约书亚和加勒怎么讲？他说因必他们的已经逃跑了，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不信的时候，你一定做魔鬼的代言。当你不相信上帝的恩典，不相信上帝的能力，不相信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的时候，你这个时候魔鬼就可以借着你说很多很多的话来去动摇军心，对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也落在这样的软弱里面？会的。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很可惜，征战里面已经得胜了，但是后来被10个探子影响，开始不信的恶心发动的时候，把之前的得胜都否定了，而且想在众人中间散布恐慌。这就是10个探子，这就是10个探子。因为不信的人必做魔鬼的代言人。而且我们再讲，其实这一段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教我们什么真理？教我们认识关于宗教的本质。你注意，人的宗教都是人在地上创立的，对吧？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只要不信基督的人，魔鬼就在他心中运行，就在引导他，让他去做魔鬼想让他做的事情，然后他就去做。所以我告诉你，世上宗教的特点和我们基督教和我们的福音有本质的区别。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谄媚魔鬼的。我告诉你，比如说在我们旁边有一个现在人口已经超过我们的大国印度，对吧？印度教，你知道印度教里面他们其实最崇拜的神是哪个神吗？他们有 N 多个神，有什么创世神，还有一个最邪恶的死神，然后这个杀人的神是他们最崇拜的，叫湿婆神。他们反而对这个最厉害的会动不动发怒的，他们非常的崇拜。你没发现，你只要落在宗教里， 你总想谄媚魔鬼，你总想说魔鬼我没惹你，你也别惹我。我知道的那个徐姊妹可爱传福音了，还有另外一个黄姊妹也很爱传福音，你去折腾他们就行了，别来折腾我。这是什么？这就是谄媚魔鬼。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是什么灵？邪灵。我们基督徒里面住的有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再跟你讲，弟兄姊妹，邪灵喜欢圣洁还是喜欢污秽？污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修炼出来的义圣洁还是污秽？
污秽。
污秽。我告诉你，我们因信称义领受的是谁的义？神的义。神的义污秽不污秽？不污秽。所以我告诉你，魔鬼为什么千方百计的鼓动你要自义？自义。因为如果你一直坚持因信称义，你说我的义就是基督，我里面是神的义，这个义是会发光的，阿们吧。这个义是让魔鬼害怕的。但是魔鬼鼓动你培养自义，你的自义是污秽的，破衣烂衫。所以一个人越自义，魔鬼越能在他心里运行。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神学，一种神学是福音的神学，因信称义的神学，是让我们接受神的义，不要自己的义。还有一种神学，甚至去读圣经、读福音书、读耶稣的传记的时候，他都在立自己的义。他到耶稣面前不是说让耶稣做我的义，不是让耶稣做我的救主，而是跟耶稣，耶稣给我一个方法，你把方法给我，我以后遇见这种情况我就用这个方法，遇见那种情况我就用那个方法。耶稣拜拜。耶稣不用管我，耶稣不用救我，我用方法就够了。请问这是用神的义在征战还是用自义在征战？自义是谁的巢穴你知道吗？自义就是邪灵的巢穴，就是魔鬼的巢穴。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喜欢学神学他就一定是敬虔的，你要看他学神学是为了什么。他学神学是为了得方法，还是学神学是为了亲近耶稣？这是本质的区别，阿们吧。我学神学是为了亲近耶稣，我是更认识耶稣，我更明白福音的大能，我更凡事依靠他，更多的祷告。你学对了，阿们吧。魔鬼会怕你，但是你学神学是不断的在耶稣身上找方法，让耶稣紧紧做你的帮手，然后凡事我自己处理，魔鬼就会为你欢呼雀跃，大大鼓掌。因为魔鬼要住在自义的巢穴里。弟兄姊妹，所以你身上有谁的义？有神的义。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有神的义。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记得基督是你的义。
你记得基督是你的义。
永远记得这一点，我永远不靠自义，只要你用基督的义，魔鬼就不能得胜，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弟兄姊妹，魔鬼最怕的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是带着天上永恒的光，阿们吧。所以我说基督是我的义的时候，绝对不像那些错误的神学讲的。错误的神学说称义就是一个法律名词，你知道只是名义上的，然后你还要自己努力追求圣洁，那才是实际的，对不对？错得离谱。称义是阿们的上帝实实在在的赐给我的，基督整个就是我的义，阿们吧。神就是黑暗还是神就是光？神就是光。所以当我接受神的义，让基督做我的义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发光。这么强烈的属天的光，魔鬼待得住待不住？待不住。所以每当你高举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就是在宣告我拥有神的义，魔鬼邪灵在你心中就站立不住。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被魔鬼欺骗，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说出魔鬼想让你说的话，是因为每当你自义的时候，魔鬼就能做这个事情。但是每当你不是自义的时候，你是高举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魔鬼就做不了。你注意，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圣徒，伟大的使徒彼得，曾经有一次就是这样，他前一秒还在神里面，后一秒跑到肉体里面。就是主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大家就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 但是彼得被圣灵感动说什么，说你是基督。然后主耶稣怎么说，说西门的儿，这个西门，这个话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是我天上的父告诉你的，阿们吧。所以这个是荣耀不荣耀啊？极其荣耀，他认出基督。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讲了，讲完这个话以后，主耶稣讲说人子要被卖，然后要被杀，三日后复活，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彼得接着讲什么，主啊，断乎不可。你注意耶稣这个时候怎么说，耶稣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为什么彼得到后面的时候他不在神里面，他又跑到人里面去的，他一跑到人里面去的时候，魔鬼就能利用他来说话，他一旦想立自己的意义，魔鬼就可以利用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谨记，我靠的不是自己，我靠的是基督，我只要宣扬神的义。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我是因信称义的，基督是我的义，我一点也不要我自己的义，我的义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是破衣烂衫。神的义光明无比，神的义充满能力，神的义已经在我里面，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基督的义现在在不在你里面？
在。
真的在吗？
真的。
这一刻就在吗？然后你今天晚上软弱了，神的义会不会先飘走一会儿？
不会。
然后等你刚强了再飘回来？
不会。
神的义一直在你里面，你有了神的义何必还要自义呢？你看魔鬼在这方面就蛊惑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你光有神的义还不够，你必须把自己的义修炼好。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这个就叫做加拉太主义。你去读加拉太书，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保罗一开始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单单依靠上帝的时候，他们有火热的心，他们特别爱主，他们知道保罗眼睛有疾病的时候，他们巴不得把自己的眼睛换给保罗。但是保罗走了以后，有一群教他们说，只要基督的义还不够，你们还要有另外的那些人来了以后，他们学着学着爱心冷淡，传福音的热心冷淡，然后对保罗的态度180度大转变，然后开始说了，保罗不对哦，主耶稣在地上那3年半，那时候你还没信主呢，你看来找我们那些人说要讲传统，要讲传统，这个保罗有问题哦，他讲的因信称义有问题哦。然后保罗就写了一本加拉太书来去反驳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落在何等大的危险当中，这些人就被魔鬼利用。弟兄姊妹，每当你自义的时候，魔鬼就在你心中辖制你，欺骗你，然后压制你，让你恐惧，让你也想把恐惧传染给其他人，不要听他的话，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我们这些信的人和不信的人，难道区别只是信和不信这两个字吗？不是，我们的区别是跟魔鬼的关系，我们是属神的，魔鬼怕我们还是我们要怕魔鬼？魔鬼怕我们，弟兄姊妹，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讲，魔鬼怕我，
魔鬼怕我。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不要害怕，魔鬼怕你的，
不要害怕，魔鬼怕你的。
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了，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光，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请大家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以弗所书2:3，我们再来读，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注意，保罗在前面讲不信之人，第一被世界裹挟，第二被魔鬼掌控，第三他说了什么？自我。你注意他这里面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干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谁的喜好？我的喜好，凡事我自己做主，凡事我自己行事，然后本为什么？可怒之子。我告诉你，魔鬼当初欺骗亚当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然后到今天对很多基督徒欺骗最厉害的也是这个。魔鬼当初欺骗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们不必听上帝的，你们把那个分别上树的果子拿起来吃了，吃了赶紧吃，吃了以后你们怎么样子啊？你们就变成神了，你们变如神，你们不需要上帝了，你们自己做王就可以了。所以亚当所有的后裔都有一个深深的执念，你知道什么执念吗？我要做王，我的地盘我做主，这是以前一个著名的广告词，对吧？这个广告词打动了好多人呐，特别打动了很多年轻人，就是当年中国移动的这个广告，这个广告词想出来这个广告词的人很厉害， 因为直击人心，我的地盘我做主。其实我的地盘有多大你知道吗？全世界都是我的地盘，因为我是神。但是我告诉你真相，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吃了翻边上树的果子以后，他们是不是变得更自由了？他们是不是真的代替了上帝？没有，他们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以后，他们被自我囚禁，他们成了囚徒。所以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法利赛人高兴不高兴啊？非常不高兴。法利赛人说，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自由，你凭什么让我们得自由？主耶稣讲了一句话，犯罪的就是什么？就是罪的奴仆。你们从来没自由过，你们必须到我这里来才能得自由，因为你们被困在自我。弟兄姊妹，所以使徒雅各也讲过这样的话，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什么？生出死来。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保罗说我们原来在他们中间，在自我当中说放纵肉体的什么？肉体的私欲。私欲是什么？我们觉得私欲很爽啊，但圣经里面讲什么？私欲其实是罪的子宫。你要搞清楚，你所有从你自己里面发出的私欲，只是让你离罪更近，而不会让你离神更近。肉体是什么？当你活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呢？肉体是魔鬼的王座。当你活在信心里的时候，谁在你心中作王？我再问你们姊妹，当你活在信心里的时候，谁在你心中作王？
基督。
基督，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在信心里还是在不信里？看你对基督的态度。阿们吧。每当你不愿意基督作王的时候，你肯定在肉体里，不用讲的。而你在肉体里，谁在你心中辖制你？谁在你心中欺骗你？魔鬼。魔鬼就会欺骗你。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人在自我当中没有好的。所以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第一次的谋杀案，就是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叫该隐。第二个名字叫什么？叫亚伯。当时全世界只有四个人，但是该隐嫉妒他的弟弟亚伯，杀了亚伯，所以四分之一的人死了。可怕不可怕？他为什么会杀他的兄弟亚伯？是他活在舍己里还是活在自我里？活在自我里。所以我告诉你，你要明白一个真相，一个人活在自我里，一个人只要自恋，他就充满苦毒。哎，该隐自恋不自恋？该隐十分的自恋。所以该隐的记号就是自恋的记号。你注意，我们很多时候变得忧郁，变得软弱，变得没能力，就是太多时候看自己，太多时候走不出自我，同意吧？所以你注意，主耶稣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东西？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为什么让我们舍己？我们经常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很生气，觉得耶稣又让我舍己，你教会缺钱了是吧，就想让我奉献哈，就想拿我的钱，你教会缺工人了是吧，然后就想让我去教会服侍。舍己，舍己。弟兄姊妹，耶稣讲舍己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让我们舍己，想利用我们让我们舍己？不是的。我告诉你，耶稣让我们舍己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知道我们活在自我当中的时候就活在苦毒里。苦毒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苦毒是让你的心又苦又毒，充满了焦虑。然后什么人最苦毒你知道吗？我们经常有些发现，有些人说我的原生家庭很不好，我的爸爸怎么对我不好，我的妈妈怎么对我不好，梁弟兄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没有在我们家里面成长啊，梁弟兄啊，你不知道我老婆啊，她对我多么坏，师母对你好的不得了，我是知道的啊，你就是不体恤我们呐、啊！我告诉你，所有的苦毒都跟自恋有关系，都跟自我有关系，然后把原因找在别人身上，苦毒是结束不了的，你必须走出自我，阿们吧，你才能够结束这种苦毒。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去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信的人活在自我里面， 自我是一个牢笼，我在讲，其实人经常觉得说我自己做王有什么不好，我最了解我自己，这个话说的对不对？
不对，
完全错。我最会害我自己。有梁弟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告诉你，有些别人伤害你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过去5年了，然后你自己还经常拿来往自己的心口上再戳3刀，怎么样？到底谁害自己害得厉害？还不是你自己吗？他们把，所以主耶稣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就是让你不要活在自我里。阿们吧。所以我告诉你，自我是最苛刻最冷酷的狱卒，在自我的监牢里关着谁？关着我自己。你看多可怕，我把我自己关在里面了，然后我自己呢控制我自己，不让我自己走出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悲伤有难受，有些很不好的情绪，你自己明明知道应该走出来，但是你不愿意走出来，同意吧？有没有发现？所以之前我有时候看一个老心理学家他的一些短视频，他经常一针见血。然后有人说：“哎呀，我抑郁啊，我很难受啊。”然后那个老心理学家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抑郁？什么事情？”他讲：“我说3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这个事情3年前哦，那你为什么现在还在想这个事情？”然后他说：“那我不能不想。”然后那个老心理学家一针见血说：“因为你不愿意走出来，因为你不愿意走出来。”是你自己挟制你自己，阿们吧。弟兄怎么样？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自我是最冷酷的狱卒，自我又是最顽梗愚昧的奴隶，自己奴役自己。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然后这张图片画的是什么故事吗？是撒母耳记里面著名的两个王，以色列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字？扫罗。第二个王叫什么？叫大卫。扫罗还在做王的时候，因为扫罗经常活在自我里，所以魔鬼经常就能来搅扰他，魔鬼一搅扰他，扫罗很痛苦。这个时候就有人给他献策，说找个人来弹琴，一弹琴魔鬼就会走。你注意，所以诗歌敬拜是很厉害的哦。你去赞美上帝的时候，魔鬼就会跑掉，魔鬼受不了。所以找了谁来啊？找了大卫来。大卫一弹琴，魔鬼就跑了。魔鬼跑了以后，扫罗做什么事情？扫罗居然想抡枪刺大卫。你看看，帮助他的人他想杀掉，但是害他的人他一句不说。你有没有看到撒母耳记里面扫罗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胜过撒旦，有没有说过一次？一次都没有。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很软弱，教会被逼迫，魔鬼来搅扰的时候，他们一句谴责斥责魔鬼的话都不敢说，但是千方百计的去挑牧者的毛病，挑爱传福音的弟兄姊妹的毛病。意思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们传福音，所以把鬼给引来了呀。如果我们都在这里啥都不做，魔鬼就不理我们了。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自我。自我是愚昧顽梗苛刻冷酷，然后狭隘懦弱。所以活在自我里面的人可悲不可悲啊？极其可悲。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怎么走出自我？我告诉你，自我是最深的牢笼，你要走出自我，你自己走不出来，你走到哪儿都把那个牢笼带到哪儿。因为怎么，可能前几年你们有些人听有一个说法说的很搞笑啊，他说有些人叫做背井离乡，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说有些人叫背井离乡，不是背井离乡，就是他去到哪儿都背着他的井。所以人家说走万里路这个胜过读万卷书是拓宽视野的，他去到哪儿他的视野一点都拓宽不了，因为他背着他的井，他去观察世界的时候是在他的井里看。所以一样啊，都一样啊，哪里都一样啊，他看不见啊。所以这叫背井离乡。我告诉你，自我就是你的井，一直控制着你。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走出自我？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弟兄姊妹你注意，你要能够走出自我只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恩典。你去领受恩典，我告诉你，功劳主义就是自我的毒根。一个人只要在那里数算自己的功劳，他就走不出自我，他就走不出自我。唯有一个人说，我没有功劳，我接受上帝的恩典，你就开始走出自我。 所以上帝为什么老是提醒我们说你们要领受恩典，你们要从他丰满的丰满的恩典里面领受了，而且干什么？恩上加恩，你们要站在恩典当中。上帝什么意思？上帝是看我们功劳太大了，想把我们功劳剥夺了吗？上帝是不是也学了那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然后我们明明做得很好，他用一杯恩典然后把我们的功劳都换走了。哎呀，这个上帝好狡猾呀，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功劳，你自以为是的功劳不过是破衣烂衫。上帝的恩典呢？上帝的恩典有没有残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干什么？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恩典一定是丰满的，恩典一定是充沛的，而且像我们之前学的以弗所说第一章那里讲说，上帝用诸般的智慧把他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要领受主的恩典。你越领受主的恩典，你就越走出自我。所以我在这里放了几张图片，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和税吏一起到神的殿里面，哪个在自我里，哪个走出了自我？法利赛人在自我里。法利赛人到了神的殿里面没法祷告，他说什么？主啊，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每个星期我进食两次。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我的功劳。他根本没走出自我，也谈不到敬拜上帝。但这个税吏呢？税吏说什么？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他就走出自我了。走出自我的人才能敬拜上帝。跟我一起说一遍，走出自我的人才能敬拜上帝。怎么走出自我？靠恩典。阿们吧。所以你领受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再讲，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来领受恩典。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什么叫真正的舍己？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过舍己是什么？舍己就是我不要我自己了。我耶稣，你不是说要舍己吗？给我一把菜刀，我一刀把自己抹了，是吧？今天晚上给我根绳，我今天上吊了，好吧？你不就是想要我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主耶稣一直强调，你们要舍己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干什么？跟从我。只要你没跟从耶稣，就没舍己。再跟我说一遍，只要你没有跟从耶稣，就没有舍己。只要你没有跟从耶稣，你说我现在舍己，没有，没有。宗教人士都以为自己舍了己，特别是佛教，佛教做和尚的时候要干什么事情？剃头，表示什么？我斩断尘缘。斩得断吗？斩断了吗？只要他没跟从基督，他都在自我里面，他一辈子活在自我里面。阿们吧。所以跟从基督，尊基督为王，你才彻底摆脱自我的囚笼。所以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我们经常有时候还会看到另外一张图片，就是画的我们跟基督一起背十字架。但我不是经常用那张图片，因为那张图片呢很容易被我们误解。为误解什么呢？我们觉得你看我在为基督受苦，你看我弯着腰背着十字架多辛苦啊，主啊，我在为你受苦。不是的，你不跟着耶稣你才苦。跟着耶稣应该像这张图片干什么？像那个小女孩一样牵着耶稣的手。主耶稣自己说的，主耶稣是不是说你们谁生活太轻松来找我，我给你们一个重轭，好叫你们天天在重轭之下锻炼。耶稣是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什么？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轭是什么？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弟兄姊妹啊，你看看我们讲耶稣的时候都止不住的想自义，所以不要指望自己。阿们吧。而且我讲到这里，我再盼望弟兄姊妹，你去看不信的真相，他被世界所裹挟，被魔鬼所掌控，被自我所囚禁，这三个仇敌都是极其强大可怕的仇敌。所以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当初有没有跟耶稣讲过说我愿意做你的儿女？你有没有讲过我接受你的救恩？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神迹，就是这三股强大的力量要死死的把你拖在世界里，拖在罪的权势之下，拖在死亡当中，然后你从这个权势之下升上去了，说明有一个什么很强大的力量胜过了这三股力量把你拖起来的。阿们吧。那个力量从谁，从哪里来？从神来的。 所以你当初觉知就是个神迹。你带人觉知，不管这个人觉知的时候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看见了基督福音得胜的神迹，阿们吧。就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前一段时间我岳母生病的时候，我们经常去这个医院去探望他。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病人病了好久了，就是所以有些人是很不人道，其实应该让他的老父亲赶紧被接走。旁边的医生说他已经这个情况3年了，整整是个植物人，浑身生褥疮。为什么子女不让他走？我估计他的退休金很高，真的很残忍的，很残忍的。这个人在那里，我们看到跟师母，我们就没法跟他传福音，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好，我举例子哈，这个人假设他躺在那里，原来完全动都不能动，他突然把手伸起来，突然张嘴说话，这是不是神迹？
是。
我告诉你，我们原来不信的时候，比那个瘫痪的病人还可怕。然后我们突然开口说了最重要的话，而且是跟神说的，说什么？我信你，我愿意，这是不是神迹啊？
是。
这就是神迹。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每一次有人你带着他觉知，你不要觉得说，哎，他今天怎么突然冲动起来了？不是，神迹发生了，阿们吧。你自己就是神迹，跟你自己讲，我就是神迹。
我就是神迹。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就是神迹。
你就是神迹。
因为如果没有上帝在你身上做这个工作，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看了不信的真相，我们再来看信徒的真相，也就是义人的真相。我们这些义人的生命有什么特征？我们这些义人拥有哪些惊人的福分？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让我们去晓得。我们要求主引导。那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2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从第4节保罗就开始讲我们这些信的人得着了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使我们信的。他讲的第一个是什么？丰富的怜悯。谁的怜悯？神的。从神那里给我们有丰富的怜悯。我再跟弟兄姊妹讲，我告诉你，怜悯就是恩典。所以我在里我让 AI 生成的这张图片，就是 AI 也很有意思，他生成那张图片，他从居然真的从圣经里面找了一个故事。谁的故事大家知道吗？撒该的故事。撒该是一个税吏，别人都瞧不起，对吧？耶稣那天到那个树下面的时候，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去你们家吃饭。耶稣是不是馋了？耶稣是不是跟门徒一起做工做了太久了，好东西没吃过，说哎呀门徒都没钱，终于遇见一个财主，我去你们家吃饭，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是耶稣怜悯这个撒该。阿们吧。在人看来撒该值不值得怜悯？不值得。但是耶稣毫不犹豫地怜悯他。我告诉你，怜悯就是恩典。我们连怜悯在这个世界里面都被世界给污染了。这个世界污染以后，我们认为什么人配得怜悯？他必须里面有一点良善，或者有一点我喜欢的东西，我才能怜悯他。如果没有，我打死都不怜悯他。我们刚才讲了，罪人有没有一点好处啊？我们没有好东西啊。上帝怜悯我们没有啊？而且给我们是刚刚好的怜悯，还是丰富的怜悯啊？丰富的怜悯。怜悯就是恩典，所以你要有一颗怜悯的心，就表明你是领受恩典，表明你是效法上帝的人。阿们吧。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再去看，我鼓励大家要去思想，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变成一个义人，纯粹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为什么这样去说？我放一张图片，弟兄姊妹，我们拿世界上面最好的木头，然后拿火来炼它，能不能炼出钢来？真的炼不出钢来吗？我一直烧它，哇，最后把它都烧光了，对吧？它也不可能成钢，对吧？弟兄姊妹，罪人能炼出义吗？
炼不出。
所以你为什么相信你自己能修炼出义来啊？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世上宗教可笑不可笑？太可笑了。你叫罪人还说自己能够把义给修炼出来，就如同说我拿着那个木头一直烧一直烧，烧完了以后出来两块金刚，还是不锈钢的，还是304不锈钢，荒唐之极。所以凡是想自义的人都是反逻辑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义从哪里来？义从上帝的怜悯哪里来？ 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怜悯是什么？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怜悯就是他把我们的罪拿去了，把我们的罪拿去放哪儿了？弟兄姊妹，把我们的罪放哪儿了？弟兄姊妹，放在耶稣的身上了，阿们吧。然后把谁的义给了我们？把耶稣基督的义给了我们。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有基督的义。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基督就是你的义。
基督就是你的义。
所以你不要再修炼义了，没意义的，你练不出来，阿们吧。而且基督就是你的义，这是最大的怜悯。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赎罪的羔羊，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担当了。所以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说看哪，什么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就叫怜悯，这是最深的怜悯。你被上帝怜悯了，所以你才成为义人，阿们吧。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世界就说，哎呀，如果有人说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会很生气的。这个世界说我可怜，我确实可以生气，但是耶稣跟我说我怜悯你，你要不要生气？我要大大欢喜，主啊，还好你怜悯我，我的安息根本不是我做的好，而是你对我的怜悯永不改变，阿们吧。因为怜悯是什么？怜悯不是交换的工价，怜悯是恩典。恩典是给什么人的你知道吗？恩典是给罪人，恩典是给不配的人的。你配不配耶稣拯救你？配不配？不配。但耶稣拯救了没有？拯救了。你成为义人了没有？你已经是义人了，阿们吧。因为主的怜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把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四节我们再来读一下。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上帝怜悯我们，而且上帝有他的大爱，因为他的大爱，我们成为一个信徒，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但我说这个爱和义人有什么关系呢？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注意这里面讲说，全律法都包在什么？爱人如己这一句里面。曾经有人问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尽心尽性尽智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什么？爱人如己。弟兄姊妹，义的标准是什么？义的标准就是上帝的律法，阿们吧。上帝律法是不是绝对公义的？
是的，是。
然后主耶稣总结，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核心是什么东西？是爱。你发现没？你就会发现有些传道人的神学是不及格的，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公义是公义，慈爱是慈爱。所以呢，你们不能老是讲爱，要讲点公义。我怕你讲爱讲的太多呢，大家赖恩犯罪。所以梁弟兄讲点公义。你看他的观念是什么？公义和慈爱是对立的。圣经里面怎么讲？公义的律法它的总纲就是爱。公义和慈爱根本不是对立的，是你的神学错了，赶紧把你的神学丢掉。弟兄姊妹啊，公义的律法总纲就是爱。感谢主啊，所以耶稣爱我，所以把义袍给了我。耶稣爱我，因他爱我的大爱，必把那个最荣美的义袍赐给我。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我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是不是义人？
是。
你要不要追求公义？你要不要行事公义？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们一讲行事公义的时候，就觉得说，梁兄你现在讲公义，我得把脸拉下来，这个严肃一点，这才叫讲公义嘛，对不对？甚至冷酷一点，这才叫讲公义。错了，我告诉你，义人不是被严苛冷酷充满的，义人是被爱充满的。跟我一起说一遍，义人不是被严苛冷酷充满的，义人是被爱充满。所以你是不是在行义？看你在不在爱心里。你不在爱心里，你就没有行义。别骗你自己了，你很多时候说我现在要公义了，是你压不住自己心里的怒火了，压不住你心里的苦毒了，压不住你心里的仇恨了。你哪里是行义？你是犯罪，赶紧悔改吧，阿们吧。那你说上帝冲我们发怒的时候呢？ 上帝有没有冲我们发怒的时候？有啊，圣经里面记得上帝对我们有爱的管教，上帝发怒的时候都在爱中的，因为上帝看见我们被罪残害成这个样子还拒绝他福音的拯救，他就心痛的发怒。阿们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上帝的，我跟你讲，你去管教孩子的时候，不是说哇我儿子今天把我气的，我忍了一天忍两天忍三天了，已经该伸手揍他了，这不叫管教，这叫你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情绪是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管教，你得把你的情绪解决了，然后在爱中管教你的孩子，这才是效法上帝。阿们吧。所以你那个时候管教他的时候，孩子很受感动，孩子很受造就，但是你在怒气中管教他的时候，他就学你，他就觉得说一个人生气就可以用暴力，所以我现在很生我妹妹的气，所以我要用暴力对待她，因为这是我跟我爸跟我妈学的，不对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义人绝对不是严苛冷酷的，义人是被爱充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再讲，你知道吗，我们是被基督怜悯的大爱充满我们生命的，所以我能不能行出义来？能。义跟什么连在一起啊？义跟爱连在一起。所以我不是靠我的能力，我是靠主的大爱去行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很多弟兄姊妹以为靠自己的能力，说哎呀我知道你现在需要帮助，但是我呢爱莫能助，因为我能力不够。不是的，你去帮人的时候从来不是靠你的能力，靠什么？靠神的爱。所以可能专业知识我真的不懂，这块我不能乱说，但是我能用基督的爱来帮助你，这就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看这个世界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前两天有个姊妹给我发信息，那这个姊妹在网上听我们讲到，听我们因信称义，她很得造就。然后她以前没信主之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然后有一个是名真的是名牌985大学毕业的一个人去到寺庙里做了和尚，然后所谓的一直帮他，然后怎么样，但是他后来信了耶稣，然后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想帮这个人，帮这个人让这个人脱离这些错误的东西。然后他昨天前天跟我发信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可能自杀了，他在佛教里面很深，栽进去栽得很深，栽得越深他越厌世，他越消极。所以我们这个姊妹就鼓励他说你还信耶稣吧，然后他后来就没消极了。他说梁牧师，可能这个人会不会可能已 我担心他已经自杀成功了。我说你不要管，我们跟他传过福音，我们祷告主，也许主正在做工，你不知道而已。阿们吧。所以你看区别大不大？一边是极其的厌世，因为他越在宗教里钻，就像我们刚才讲，越在自我里钻，他就越被捆绑。一个到基督里，看见神的爱，得到神的义，被神来光照，他整个生命大不相同。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去看保罗和希拉。因为他们有神的义，因为他们靠着神的爱，所以在监牢里面他们怎么样子啊？他们都是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绝对不被这些所辖制。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2:5，我们一起来读。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义人的真相在这里讲，你是跟基督一同活的。我们跟基督一同活是通过我的努力，还是上帝辅救我们？哎，弟兄姊妹，把你们的手机要关一下，不要老是在那里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们要去看一看，弟兄姊妹，我们跟主一起活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是上帝连续我们？上帝连续我们。是我们狂追猛赶的追上耶稣，还是耶稣体恤我们，按照我们的身量跟我们走在一起？耶稣按照我们的身量跟我们走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错误的神学里面， 不敢说这个话，我们会认为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我们要跟主耶稣同死同活，有没有？有很多基督徒不敢讲，他觉得说梁牧师像你们这些全职传道人，你们跟主同死同活，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敢说我是跟主同死同活，我觉得我离主太远了。你注意他从来都是用了一个词叫我觉得，他不是按真理的，他是按感觉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耶稣体恤你，耶稣照你的身量带着你。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雅各去见他的哥哥以扫，他的孩子还小，他也带着牛群羊群。以扫那时候已经很壮大，所以以扫带了400个人过来。所以以扫是来跟弟弟见面的吗？是来跟弟弟示威的，同意吧？你带400个人过来，哪里是见面的吗？然后呢，以扫就跟雅各邀请说，来兄弟。他后来因为圣灵在他心中做工，他本来想对雅各不利的，后来他就转变态度了，他说兄弟我们一起走。然后雅各说了一句话，雅各说我的孩子也年幼，我的牛羊也娇嫩，不能催赶，催赶一天就死了，所以你照着你的速度走，我照着我们的身量走。所以雅各就没跟他的哥哥一起走。我们很多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认为什么？因为雅各真聪明，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借口，他就是怕跟以扫在一起，以扫后来又反悔又害他。不是，雅各在讲一个重要的真理原则，我们说给他一个名字叫雅各牧羊的原则。你不要跟人争信，我们很多父母教育孩子就没有用雅各牧羊的原则。你看看人家邻居家的孩子，你看看你们家的，你们班里那个小王同学，你看看人家怎么读书的，你怎么不能学一点呢？你没发现这是什么原则？这是要跟人跑的原则，这是逼着不在乎他的身量如何。但圣经里面的原则是雅各牧羊的原则，这方面不是他的强项，你就体恤他吧，按着他的身量走。雅各都知道按着他的羊，按着他的孩子的身量往前走，耶稣难道比雅各更糟糕吗？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正在与基督同活，
我正在与基督同活。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基督就在你旁边，
基督就在你旁边，
耶稣不会嫌弃你的，你是与主同活的，阿们吧。而且我们讲我们与主同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与主同活，我们可不可能作为一个罪人活在罪中又跟主同活？不可能，我们肯定跟主。哎呀梁弟兄，你刚才说的我还很激励，这话一说我又蔫了，我知道我很多软弱，我怎么能与主同活呢？我告诉你，我们与主同活就是表明我的罪被基督全部干什么？赦免了，全部洗净了，所以我才能为神而活。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说你要记得一个事情，你要去明白悔改的真理，你要明白赦罪的真理。怎么明白赦罪的真理？我请大家去注意哈，然后我请大家先跟我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9:22，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你注意这节经文讲说罪是怎么解决的？用血干什么？涂抹。还有呢？赦免的。罪从来都是赦免的。所以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了以后，上帝跟他们怎么说？上帝说犯罪了，过来过来，到教会里面做几天工，把你的罪抵一下，是不是这样说？怎么搞？他们犯罪了要干什么？献赎罪祭，宣告什么？宣告罪得赦免。罪从来是赦免的，弟兄姊妹。但是讲到罪得赦免的时候，有很多错误神学把我们弟兄姊妹给控制住、辖制住。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讲，我盼望大家你记得我在这里讲的这七点。第一，罪只能赦免，而且只能用什么来赦免？只能用基督的宝血赦免。除了基督的宝血，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赦免我们的罪的？没有了，没有第二个方法。第二，你要记得耶稣要么赦免我们全部的罪，要么就没有赦免。为什么？因为律法说你有一条没有赦免，一条罪没有解决，你就出不来，同意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杀人犯可不可以说我从来没强奸过，所以你要说我是好人，可不可以？不可以，只要这一条罪就可以定死罪了，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这方面我跟大家讲，在我们宗教里面，包括在基督教里面，最普遍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 将功补过靠悔改来洗罪，这其实是人的幻想，荒唐的不得了。就我们举个例子，一个杀人犯杀了一个人，杀完人之后他后来没有再杀了，请问他是不是杀人犯？
是。
他还是，对吧？那他后来做好事呢？
还是。
做了一千件好事吗？
还是。
他甚至有个人掉水里他把他捞上来了，
依旧是。
他依然是杀人犯，所以哪来的将功补过啊？有没有想过？所以将功补过就是人发明的完全反逻辑的东西，不存在将功补过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罪是赦免的，没有将功补过这回事儿。你之前做的不好，你后面应该做好，这叫理所当然，阿们吧。我不能一个杀人犯杀了人以后，然后后来说我扶过一万个老大娘过马路哦，你们不能再叫我杀人犯了，你依然是杀人犯，阿们吧。所以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罪只能靠基督赦免，没有将功补过。第二个也很普遍，我们上次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跳起来了，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讲到赦免，他说我们信主之前的罪呢，耶稣给我们洗净了，信主之后的罪呢，要靠我们的悔改，对不对？错的离谱，我告诉你，耶稣怎么洗净你的罪的？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死了又复活了，来洗我们的罪，阿门吧。是不是这样子的？好，耶稣要死了才能洗你的罪，然后你流一流眼泪就把自己剩下的罪搞定了。哇，到底你厉害还是耶稣厉害啊？啊，耶稣死了才能解决的问题，你不死就解决了，你看到这是何等的自义自夸。所以这种说我信主之前的罪靠耶稣洗净，信主之后的罪靠我的悔改洗净，真实的目的是要高举基督还是高举自我？高举自我。而且我呀比耶稣厉害一千倍都不止，是吧？耶稣死了才能把我的罪解决，我不死我流眼泪我就搞定了，我的眼泪比耶稣的血还厉害，对不对？荒唐不荒唐？极其荒唐。这是第二个常见错误。第三个错误，那个弟兄又跳台，我们那天讲赦免的时候他又跳台，他说哎，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怎么讲？他说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我们认一个主洗一个，对不对？我说不对，我告诉你，如果按照这种神学，个个灭亡。为什么？你知道圣经里面讲我们有一种罪叫隐而未现的罪，有些罪你根本不知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见过你后背吗？
没有。
你说我见过，我老公帮我看过，我照镜子的时候看过。你经常能看到你后背吗？你看不到，你连你的后背都不知道，你能知道你所有的罪吗？阿们吧。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种罪呢，你根本不把它当成罪，你认为是好的。比如说这种错误的神学，坚持这种错误神学的人到死都坚持，按他们的理论他必然灭亡。隐而未现的罪你不会认，这些明明做错了你还认为是好的，你也不会认，所以你肯定死定了。而且按照这种理论所有人都死定了，因为我们有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对我自己所有的罪都清楚？请举一下手给我看看。所以这是垃圾神学，但是这种神学欺骗了很多基督徒，所以好多基督徒养成习惯了，你知道吗？主耶稣教我们主祷文怎么祷告，一张嘴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这些人怎么祷告吗？主啊，我有罪啊。他一张嘴就讲罪，根本不照着耶稣教的去做。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祷告都是所谓的认罪在前面，而且有些老阿姨认好长时间哦，特别在 公开的教会祷告会里面，他一个人站20分钟，把其他人都弄瞌睡了，然后弄瞌睡了以后还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说我太不敬虔了，人家在那儿流着眼泪认罪，我在这儿趴不住啊。弟兄姊妹啊，这就是错的。我告诉你，你如果说我认一个罪耶稣才赦免一个罪，你得救不了。这是第三个错误。第四个错误你知道是什么吗？还有些人说我们要坚持到底。我见过有一个神学家，我还很喜欢他翻译的一些神学书，我读过很多，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当他哥哥去世的时候，他趴在他哥哥耳边，他问哥哥你信耶稣哈，你坚持信耶稣？他说是，我坚持，就是可能用最小的声音他才放心。 他们的神学我很理解，因为他的神学是说你坚持到底才能得救。弟兄姊妹啊，这些人是没去过临危病房。你去过临危病房，像我岳母之前去世，我们去看我岳母，包括我们给旁边的病人传福音，你知道快临死的人连眼皮子都抬不起来，还坚持什么呀？连呼吸都自己控制不了，还坚持什么呀？所以我们得救是靠我的坚持还是靠耶稣的坚持？
靠耶稣的坚持。
是我死死拉住耶稣的手，临死我都拉住耶稣的手，然后他把我拉到天上，还是不管我多软弱，耶稣都拖着我？耶稣拖着我。弟兄姊妹啊，所以我永不灭亡根本不是因为我的坚持，是因为基督的坚持。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永不灭亡不是因为我的坚持，是因为基督的坚持。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得救唯独因信称义，信耶稣的就把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一定得永生，一定不灭亡，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悔改的眼泪不可能比基督的宝血更有能力。那我们因信称义了，还要不要有好行为？我们好行为是为了什么？我们好行为不再是为了得救，是为了荣耀上帝。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美善的事情，我总要想这件事情能不能荣耀上帝。所以我的境界比你高得多。你做好事是为了让你自己得救，本质是自私的，不是好事。我做好事是纯粹是为了上帝，完全无私，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义人的真相，义人身上有丰盛的怜悯，义人有基督对我们的大爱，义人就在与基督同活，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我们讲第三点，我们给大家的鼓励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我们怎么与基督一同活着，充满力量。我说大有能力，只要你跟基督一起活着，你就大有能力。怎么大有能力？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得救是本乎恩。我说第一个，你要过一个大有能力的生活，你要有信心。信什么？你现在还在不在罪权之下？你现在会不会犯罪？会。但你在不在罪权之下？不在。这就是信心。我虽然还有软弱，我虽然还有跌倒，但是罪在我身上没有权势了。但是我现在有没有跟主同活？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要坚定信心，我再软弱耶稣永不丢弃，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也是旧约圣经当中很著名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呀？是但以理的三友被丢到火窑里去，然后那些人想把他们烧死。他们被烧死了没有？没有。而且那些人去看的时候发现说，哎，明明我丢进去三个人，但是看见是什么？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吗？仿佛人子就是基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火药伤害不了他们。所以我再跟弟兄们讲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中国做基督徒有没有压力啊？
有。
我们教会有没有压力啊？
有。
我们需要不需要安全啊？需要。怎么安全你知道吗？有些人说安全呢，别招惹魔鬼，少传一点福音，控制一下聚会人数，他们不让我们做什么咱就别做，是不是？
不是。
这些是干什么？这些是谄媚魔鬼。我告诉你，真正的安全是什么？真正的安全，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为主而活，与主同活，阿们吧。哎，耶稣在你身边安全，还是耶稣不在你身边安全？哎，你会发现魔鬼的诡计，魔鬼说的正好相反。魔鬼说你因为服侍上帝啊，然后就有很多属灵征战啊，甚至你老公啊，甚至你的孩子都因为你服侍上帝，他们会面临魔鬼的攻击的。梁弟兄啊，你要为你儿子着想一下，你不要那么拼啊，万一魔鬼打你打不动，把你儿子打趴下怎么办呢？哎呦，我们有些钉子妹就被这种神学抓住了，然后觉得哦对哦。所以我们呼召说，来，谁愿意参加主日学服事啊？为了我儿子的安全，我不答应，免得魔鬼来打我儿子。你搞错了，当你跟基督在一起的时候是你最安全的，阿们吧。
阿们。
魔鬼跟你说你跟基督在一起你就不安全，而真理告诉我们说你跟基督在一起你最安全，不单你安全，你全家都安全，阿们吧。 你看拉合救了以色列两个探子，上帝怎么赏赐他？拉合全家都得救，得丰盛的奖赏，拉合成为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厉害不厉害？厉害。所以别听魔鬼的，我鼓励大家有一个服侍的机会赶紧去抢，阿们吧。跟基督在一起你是最安全的，用你的能力，用你的金钱，用你的信，用你的祷告来去服侍主，谁也伤害不了你，阿们吧。这才叫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鼓励弟兄姊妹，第二个你要有盼望。盼望什么？盼望恩典现在已经是巅峰了，希望明天就减少5%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子？盼望什么？盼望更大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更大的恩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大的得胜。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一定是奇妙丰盛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和仇敌的能力相比哪个大？上帝的恩典比仇敌能力大多少？上帝的恩典跟我的软弱相比呢？不行，我的软弱可以把上帝的恩典挡住的，因为我软弱上帝没办法。哦，又出来一个上帝，一个常务副上帝又出现了啊！你的软弱把上帝的恩典都挡住了，那你的软弱不就比上帝恩典还厉害了吗？你不比上帝还厉害了吗？所以我要拜你了。你的软弱能拦住上帝的恩典吗？拦不住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要靠主的恩典。所以魔鬼总天想让你靠自己的功劳，因为你的功劳是破衣烂衫，魔鬼可以住在其中，因为你的功劳让你软弱无力，你靠上帝的恩典你就强大的不得了。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在腓立比的监牢里，保罗和希拉脚上上了木狗。我们这张画他画的还比较柔和，其实那个木狗上到脚上以后，你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是很难受的。所以在人看来保罗是很艰难的，但是保罗当时的情景就是这节经文的印证。保罗当时在人看来是很苦，其实他正站在哪里？站在神的恩典里，他就大大得胜，胜过世上一切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要讲福音得胜的道的。所以有些人不喜欢福音，想自我做王，一定不喜欢这间教会。有些人想立自己的义，不喜欢恩典，一定会去说怪话，做十个探子。你要听十个探子的，还是要听约书亚和加勒的？你要听约书亚和加勒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看起来受苦了，看起来福音的工作被拦阻了，实际拦阻了没有？
没有，
原来是上帝差他们去的。因为腓立比的第一批信徒里面就有什么人呢？狱卒的一家，在这个监狱里是上帝怜悯他，有丰富的怜悯在他身上，有神的大爱在他身上，他要从不信变成信，他要从罪人变成义人，上帝就把保罗拆过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大大得胜。所以我就想起我第一次被抓的时候，然后被人拉到这个派出所，然后他们一上来咔把我们跟小偷关在一起啊，而且关在那里呢，然后不理你，关了几个小时没人来理你，就是这是一种心理战术。所以我后来跟另外一个弟兄，福音勇士的一个陈弟兄聊起天来说，我发现我那时候的我，至少那时候我跟他还差距很大。他是真的被人抓到监狱里面关了一年多，他去到监狱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帝让我来传福音的，因为我平时来不了，我其他地方我都能去，这个地方去不了，所以只能用这个方式去。但我那时候第一次被抓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慌，还是有点乱，所以就忘了跟旁边那个小偷传福音。所以很可惜，我们只记得我们两个弟兄在那里唱赞美诗，就是在那赞美上帝，然后但是就忘了旁边有个人呢，可以跟他讲耶稣啊。哎呀，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去看见，你真的要去晓得，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恩典大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你总是要欢欢喜喜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2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再讲到神的爱。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与主同活，要有这三样，信，还有什么望，还有什么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所以你要与主同信，怜悯同胞。我为什么用同胞这个词？我们讲我们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女，不信的人是属世界的，被魔鬼辖制，这是不是本质的区别啊？是。但我们有时候就忘了这些人跟我们有关系，这些不信的人是不是我的同胞啊？是，他是我的骨肉至亲，他是我的同族。你不要只是看见他逼迫你，他嘲笑你的信仰，你要看见他又可恨而且又什么，又可怜。所以你要效法基督。如果主耶稣当初是看我们的表现，没法怜悯我们，没法拯救我们了。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恩典，恩典是给什么？不配的人的。所以你总要效法基督，去爱，去怜悯我们周围的同胞。所以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你知道吗？我们希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能力？你知道你要使你的生活全能型的生活，你知道秘诀是什么吗？我们有时候说全能型的生活，哇，梁弟兄太难了，哇，全能型的，那我要知识也要有，财也要有，钱也要有，社会关系要多。有梁弟兄一讲起来这个，我压力好大呀，让我觉得我没那么多。我告诉你，你要过一个全能型的生活，有一样进来你的生活就是什么东西啊？爱。你去效法基督的爱的时候，不仅有利于你的属灵，你的灵性，不仅有利于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连你跟周围邻舍的关系会大得益处，连你的工作你都会有新的境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当中没有想到要用爱心对待别人，你不自觉的会把你周围的同事，特别是你的下属，当成工具来使用，这个时候你的管理学是很低的。但是当你存着爱心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想，我做这件事情怎么造就我的同事，怎么造就我的下属，怎么造就我的乙方，怎么造就我的甲方。我告诉你，你的境界高得不得了，这就是全能型的生活。所以当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爱，要去爱弟兄，还要爱众人的时候，你以为上帝是给你一个重担压制你吗？上帝是给你一个翅膀让你飞起来，用天国的能力解决地上的难题。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大得激励，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充满了上帝的神迹，充满了主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我们原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原来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原来被魔鬼辖制，我们原来活在自我的牢笼里面。但是主耶稣基督，你看见我们满身污秽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嫌弃，相反，你来拯救我们，你来顾念我们，你让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因信得称为义，而且你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宝贵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就更加有力量，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欢喜。主，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一无所惧，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乃是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